我们翻开新约圣经启示录十六章，我们将以起因的方式读第到二十一节。启示录十六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气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一众水的泉眼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义哉，成哉。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这头上，叫这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如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幽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热处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火谷的，施行其事，出去到普天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热聚集征战。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侧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位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敦。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最后节我们一起来读，又有大袍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业众一他连得，为这袍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阿们。愿神赐福读他话语的人。
好，上个主日呢，我已经与大家分享了这个大灾难预言，那是在这个启示录第八章 那今天呢，我会从这个启示录第十六章呢来看这个大灾难二，大灾难二。我们先看第一节，这边第一节说到什么呢？这边说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气碗倒在地上。”我们知道，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呢，有七个印，接着呢是七个号，最后呢是什么？七个碗。那七个碗呢，是神最后的这个刑罚，是向这个地上的这些人的所施的这个刑罚，那是也是最严重的，也是最厉害的这个刑罚。在这里边呢，就讲到说，我听见大声音从殿中出来，那这个是神要彻底的施行他公义的审判，应该施行的就要临到了，所以大声的向这个七位天使说：“你们去吧，把成神大怒的气碗倒在地上。”这个是一个神的命令，神叫他们去，他们就会去。这个是最后的七个灾难。那而当这个七个灾难完毕了之后呢，就是这个世界来告一个段落，那就会进入那个千禧年国。所以呢，我们来看第一个灾难是什么呢？这边说，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二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那第一灾就是这个毒疮，毒疮。这个毒疮啊，为什么讲恶而且毒啊？啊，就讲恶而且毒的。那恶呢，就表示说这个是很疼痛的，很疼痛的。毒呢，就表示它有恶性的。啊，有你知道有些东西有些良性，有些是恶性的。当你像有毒的话，就是很恶性的，它会越来越蔓延，越来越溃烂的。那让我们看一看这边这个图。你看，如果你身上长着这个疮，你会觉得怎么样？痛得不得了。然后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口啊，有口疮啊，啊痛的。这个手啊，这边讲啊，这是伸在他们的身上啊，不单单手，身体也是有的啊。告诉你，这些疮呢是很痛的，圣经特别特别讲很痛的，是很可怕的。而且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曾经有提过这样子的一个疮的这个灾，记得在出埃及记那里讲到说，在第六灾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疮的灾。你看出埃及记第九章十到十一节那边，摩西亚伦取了炉灰啊，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这个疮啊，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啊。这疮呢，曾经在埃及里面，曾经降临在埃及人的身上。那时候呢，是在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罢了。但是呢，来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呢，这是全世界性的，全世界性的，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但是圣经特别讲到啊，倒在啊，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啊，不是每一个人啊，只有这些有这个兽这个印记，还有拜这个兽像的人才会得到这个灾祸。那这是否暗示说神的选民啊，神的选民不会得到？你看在这边他特别的讲，只有这些，只有这些，我相信啊，我相信信主的人呢会蒙保守，会蒙保守。就好像在埃及地里面，这边讲 只有在他们在这些埃及人身上，还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但是呢，以色列人呢却没有。神会保守他自己的子民，这些东西降落的时候呢，是降在这些不信主、这些拜兽像、这些跟随魔鬼的人。那你跟我跟随神的人，神会看顾的，神会引领的。那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些人也会得了一些病痛，就好像这个叶伯也曾经被神试验，但是呢，在试验当中呢，他虽然埋怨，但是呢，到最后呢，他知道这个是神自己的作为，他归荣耀给神。你看，在这个叶伯记二章七到八节说，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叶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啊长毒疮啊，叶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那叶伯被撒旦击打，是出于神的旨意，神要让他受试验。他是整身都长满这个毒疮，是很痛的。他甚至埋怨自己为何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呢，透过神的慢慢的这个启示，就让他知道说这个是神的美意。后来他归荣耀给神，后来他从中他就发现到他更加的认识神。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有病痛，如果我们有一些所谓的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只能够靠神，我们求神帮助，叫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叫我们能够从中能够成长。但是来到末后的毒疮的这个灾呢，只有临到那些不相信真神，临到那些这个受印记的，还有那些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个灾是什么灾呢？这边说到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哇，这个呢是叫做海变血的这个灾。那当然在这个之前呢，在那个第八章那边也有这个好像烧着的山啊，抛进掉入这个大海里面，三分之一的海呢变成血，这边呢也是海变成血。而且说到什么呢？所有的这个活物都死，在那边呢就三分之一的活物死掉。这样子呢，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海呢都变成什么？都变成血，好像什么？好像死人的血啊。那死人的血跟我们活人的血一样吗？不一样的。我们活着的人的血呢流出来呢是鲜红的，但是死人的血啊是暗红啊，它也是深暗的，而且是凝固的啊，已经凝固在一起的那种血，红色的血，那是很可怕的。你可以看一看海变血的这个情况，整片都是血了，那么里头的或者所有的这活都不能够活着。换句话说，这个水是毒的还是不毒的？是毒的，对于那些活物都不能够生长。那你跟我都很喜欢吃海鲜，对不对？哦，讲到海鲜，大家都喜欢啊，不要不喜欢吃这个猪肉，不要吃太多这个羊肉，不要吃太多牛肉。来到这个海鲜，哇，我们都很喜欢。但是来到那一天呢，没有海鲜可以吃的，你没有海鲜可以吃的。所有的人，很多人呢会遭到面对这个饥荒的问题，因为这个没有这个海的这个海产。当然你可能还有一些牲畜，可能还有一些猪肉，可能还有一些牛肉，但是呢当没有鱼的时候，没有海产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这个食物的供应呢就出现了问题。 不单单这样子，我相信那个生态的整个这个系统呢都会受影响的，都会受影响的。我们也知道，当这些活物都死了之后，你想那种鱼啊浮上来会发出什么味道呢？臭味。那新加坡各处都是那个臭的鱼啊，臭的活物的那种尸体在那边。那这样的情形呢会导致什么疾病？所以呢，那时候末后那个末世的时代呢不是一个好的环境，整个环境呢就已经变了这个形态了。那么第三个灾什么呢？你看第四节那边，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眼里，水就变成血了。哇，这边说水啊，所有的水啊都变成什么？变成血了。那在第八章的时候呢，那第一灾的时候呢是讲到有一个大星啊，烧着这个大星呢降落在江河还有众泉眼那边，那个叫做阴沉啊，也是水变成什么？变苦啊，水变苦。当然这种苦呢会有毒素的，让很多人都死了。那我相信这时候呢河是完完全全的变成血，那变成血的时候呢你就没有水可以喝了，你很难拿来喝，因为已经变成血了。我相信这个也是有毒的，不能够喝了，喝了你有可能会死的。所以呢圣经就这样说，在第五节那边，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子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哦，他说你这个昔在今在其实是以后永在的这个神啊，就主啊，你这样判断是对的。因为你知道历世历代圣徒怎么样被人逼害，他的先知怎么样被那些不义的人逼害，流他们的血。那如今呢，他们这些不义的人要喝这些血。第六节你看了，他们曾流那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喝，就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你看在神的这个整个旨意当中，神的这个做法呢是很公义的，人所做的恶呢一定会遭到恶的报应的，善就会得到善的这个报应的，这是神的做法啊！你看他们害了许许多多的人，如今呢他们要承受这样子的后果，喝那些有血的那个水。甚至你看第七节那边，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子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啊。哇，神的判断呢是义哉，是正义的，是真实的，是按照真理而做的。那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被杀的这些圣徒。那神呢一定会为他们伸冤，这就是那些不义的人他们要承受的后果。所以神的这个审判呢，神的这个刑罚呢是不会多也不会少，是公义的，是诚实的。好，第四个灾是什么呢？在第八节那边，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枝头上，叫枝头能用火烤人啊，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呢第四个灾呢是太阳会灼人或者会烤人啊。那本来啊神创造了这个太阳是要把温暖的阳光呢赐给人，好像我们现在 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一次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太阳，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个太阳所给我们的这个温暖，我们感到很高兴。特别是那些住在那些温带的那些人啊，他们更加会珍惜这个太阳所带给他们的这个温暖。但是来到末世的时候，这个太阳啊就变成一个会烤人啊，会灼人的这个火球啊，一个火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离开他们所信的二。那在这个历史里面，在这个旧约里面，我们常常听到说，如果人不按照神的教导还是继续在最终，那神会使这些自然界的这个现象呢与他们作对，与他们造反，本来是好的东西变成一个破坏性的东西。这个是要叫他们能够想到说他们自己的这个罪行，叫他们说反省，叫他们反省。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反省，他们不会悔改。你看他说，他们就开始什么咒诅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他们知道这个灾难呢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他们不悔改，他们仍然嘛在这个罪恶当中。这是何等的这个所谓的可怜，何等的可怜。这就是黑暗啊，这个日头的这个灾。你看这个日头，如果你来到这个沙漠的话，如果你曾经去过沙漠，你没有东西遮住你的话，你就发现那太阳是多么的晒。但是来到那一日，来到末世的时候，那个太阳不单单像这个沙漠那么热，甚至比它热上好几度，我不晓得有多少度。那我们这一代的人啊，坦白说，我们有这样子的经历，就说以前呢，太阳呢还不会那么热，现在以前或者以前啊，我们早上或者中午我们出去的时候，或者10点11点我们出去的时候还觉得不错，还觉得蛮舒服的。今天呢，你9点10点的时候你出去的时候，你觉得你皮肤被晒到什么？为什么会有一种受灼伤的感觉的，很难受。年轻的你不会觉得，你会说太阳就是这么热的。不是的，以前呢没有那么热的，现在比较热。到末世的时候，这边说要会烤人啊，每一个都是我们叫 barbecue chicken 啊。那时候如果你很好啊，你呢不用一个特别的烤炉啊，你就拿出去就可以烤了。的问题说，那时候你吃都没有心吃，因为啊，你放鸡蛋在这个外面呢，鸡蛋就开始熟了。你要那种环境吗？你跟我都不要。我们要躲在一个阴凉的地方，我们要在那里最好有 aircon。但是那个时候，即使有 aircon 的话，那 aircon 都来不及了，使那个整个房间呢冷却下来，是很热的。所以呢，为什么这边说他们会咒诅啊？为什么你把这样这个热的太阳啊来照射就是世人咒诅？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常情，就好像在这个阿摩斯书4:9-10，特别是9节这边，我以干旱风啊，这个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是的，在这个阿摩斯的时代呢，这些不信主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不悔改，他们仍在罪恶中生活。他们本来应该有好好的这个收获啊，能够从这个他的这个田地里面得到很多的这个土产，但是呢得来的却什么？ 借着这个旱风，借着这个糜烂啊，所有的这些树啊，这果树啊，蔬菜都被这些虫所吃掉，到最后呢一无所有。那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中，当我们发现到诶，为什么无端端，为什么这会遇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又少了这些东西，你就想着说，可能会不会说你在犯罪，会不会你要检讨一下。神是爱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这个是无可否认，但是有时候他要借助这些东西呢来管教我们，来管教我们，他是要为了要你叫你什么，叫你醒过来，叫你回归到他面前，不是叫你离开他。在末世的时候呢，神呢就用这些东西呢来教导，那不来这个刑法，来刑法这些不悔改的这些罪人。但是对于我们呢，神有时候也是会借助一些灾难来管教我们，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来管教我们，是也要叫我们悔改，要叫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很可惜在末世的时候呢，他们虽然面对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灾难，圣经跟我们讲，其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所做的，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节那样。这些人是四分之三没有被杀的，他们还是继续地拜魔鬼，拜那些不能够看见，不能够听见，不能够走的这些金银铜木石的这个偶像，做那些罪行。那我们就知道人心何等的什么，何等的顽固，何等的这个刚硬。那等到在神的这个审判的这个台前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可以推卸的这个理由了，没有了。神说，你看当时我用最严厉的方式来刑罚，来管教你们，鞭打你们，你们还是没有想到，还是不愿意悔改，只有为你们预备这个流亡火湖之处了。接着下来第五灾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五灾。第五灾是在第十节那边，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五灾呢是黑暗，黑暗。那这边讲到黑暗呢，倒在那里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这边讲到说，特别提到说是在哪个地方，兽的国。记得在这个埃及地的时候，其中一个灾呢也是一个黑暗的这个灾。当时呢只有所有的埃及地呢都变黑暗，但只有以色列人那个歌山地呢是光明的。那这边是否也暗示说，那些蒙神所拣选的人，他们会光亮，他们地方会光亮？因为说倒在这个兽的座位，兽的国就黑暗了。我相信神会特别的保守。那这边讲到说，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奇怪，黑暗，如果是黑暗的话，应该是没有那么热，对不对？但是也不排除说那时候呢可能很闷热。为什么呢？之前呢你记得吗，在那个前第一个灾的时候，当那个烧作如火的那个山呢降落在这个海里面的时候呢，当这个有火，有这个冰雹还有雪一起 落在地上的三分之一的树还有所有的青草呢都被烧了，对不对？那当那些东西被烧的时候呢，就产生很多的这个的热能，很多的这个烟雾笼罩着整个地球。也有可能他们因着当时的这个整个生态的环境已经变化了，好像刚才说浮在这个海面上的都是那个臭鱼，那些臭的这个湖所带来的这个环境呢是有毒的，而且他们的那个海也是变成有毒的，水也是有毒的，所以他们活在一个很不卫生，可能他整个身体呢都受到毒素的影响。圣经没有特别的讲为什么原因，但是他说是很疼痛的，人因疼痛啊咬自己的石头。也有可能说当你在黑暗的时候呢，你的注意力呢完完全全的放在你的身上，对不对？当你没有东西想的时候，你当然看也看不到对方，你就会想到你自己罢了。黑暗有时候是很可怕的，你看一看，现在你看到什么？黑暗吗？你看到这一两点吗？黑暗有时候你很难想象的。那只有你到一种地方呢，你完全没有灯，你发现哦，你打开你眼睛的时候呢，屋子都看不到了。你没有那种经历吗？有些人有啊，那看有些人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改天我们尝试看找一个地方。但是呢，我就记得有一次呢，我们要有一个活动啊，我们就把所有的小朋友呢带进这个房间里面。其实我之前我也没有尝试了，我就把人带进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门呢关上，其他地方呢那种窗口呢，我们都用这个纸呢给它封住，然后就立刻就把那个灯一关，哇，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了。哇，有一个老师说，哎，快点快点快点，把灯开了，不然这小孩子会被吓坏掉。我相信他们会被吓到，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黑暗的一个地方。那当你在黑暗，当你屋子都摸不到看不到的时候，你是会很怕，你活在这个恐慌之中，活在恐慌之中。当然你可能有其他一些能源，有一些灯啊，但是呢整个地方呢都是暗的，除非你有灯，不然呢就是暗的。那所以呢他们痛那个地步呢咬自己的石头，又因所受的这个疼痛呢和生的疮啊，刚才他第那个地灾啊是生的疮呢，就亵渎天上的神。你看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这些人呢不赞美神，都是在亵渎，都不悔改，是何等的这个可怕。我们就来到第六灾，第六灾是什么呢？第六灾就在这个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啊，这个第六灾呢，是说末世的这个大战，啊，末世的大战。那我讲末世的大战呢，就是说将来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世界性全球性的这个战争，但是那个不是最后的一个战争，最后的是战争呢是在这个二十章那边，那是才是最后的一次。那这个呢是这末世的大战争，这叫做哈米基多敦大战呢，是在这个第十六节那边。那讲到神呢就让那个波拉大河，上次我已经跟你讲波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是在那伊拉克那边，那个本来那条河呢有很多的水，但是来到末世的时候呢，那个河水呢被干掉，为这些王呢预备，让他们能够很容易的渡过去。表面上好像对这些众王呢有利，其实呢这个是神为他们所设的这个圈套，就好像这个红海分开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经过，那些埃及的这个兵士军队呢也跟着进去，但是呢是成了他们的这个致命伤。当海水喝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法老的这个军队呢就完完全全的被淹没，全军覆灭。所以神呢就把他们引领渡过这个波罗大河。那么呢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啊，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啊，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啊。你发现到这一些征战呢、啊，它背后有着邪灵的攻，邪灵的这个带领，他们是做幕后者，看到的在人的眼光中是这些王，但幕后呢却是那种邪灵，然后这邪灵他能够号召，他能够就是在人的当中，在这些领袖的当，这些王当中呢做他的这个工作，而且他讲这种，他能够施行歧视啊。啊，特别是在幕后说、啊、你要注意这些邪灵能够透过人能够做一些歧视，当你看到那歧视的时候，你不要被他骗掉，你不要以为说哇这个就是大有能力的先知，不要以为说这个就是基督，不是的，不要被这些污鬼这些邪灵所迷惑，所以他们要聚集在那里。然后第十六节，其实那三个鬼魔其实在那边的这个是个他我相信有两个可能是，一个是神，一个是魔鬼。如果你讲魔鬼的话，我觉得比较适合，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他们会在一个地方呢聚集在一起。那让我给你看一看这个哈米基多顿，哈米基多顿呢它的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字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山，一个是米基多山。那这个呢其实是指到一个平原来的，你看一看，这个是米基多，是在这个靠近这个亚利利海那边啊，这边呢是加米沙来的哈，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地的话，你就发现了这个是米基多丘，这整片呢都是平原来的，这边是加密山，你看那加密山，另外一边是拿撒勒，这边是塔伯山，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军队呢，所有的君王呢众王呢都会带领他们的军队聚集在这边，要攻打这个以色列，要攻打以色列，那在那里他们就要面对基督了，要面对基督，神主耶稣基督就会把他们击败，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神就叫到我们哦，在十五节，看呐、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主就叫我们要什么？要谨慎，要谨慎，要注意，不要过一个不警醒的生活，不要在黑暗当中，不要像一个不信的人那样，不要，你要抓紧，你要警醒，你要等候主的再来。如果你警醒等候主的再来，主来的时候呢你就有福了。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代要小心，不要被世上的东西所引诱，然后呢以致你把主的再来这个事情呢完完全全的忘掉，那是很可惜的。 OK， 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个灾，叫第七灾，这是大地震以大雹的这个灾。你看呢、啊、第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啊，这个是倒在空中了、啊、不是倒在地上了、啊、那么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是的，成了，神的刑罚呢都按着他自己的这个计划呢完成，而且神的国度呢将快降临了，然后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了，自从地上有人以来啊，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这个地震。是的，这是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地震呢，我们觉得是很强烈很严重，但是这边说呢到最后呢有一个最大的这个大地震，是从来没有人遇见过的， 那怎么样呢？那边说第十九节那边，那大城啊列为三段啊，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那城是指什么城呢？那大城是指做什么？耶路撒冷。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十一章，你看十一章，十一章第八节那边，十一章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主在哪里钉十字架呢？在耶路撒冷这个大城。所以这个大城呢，是指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会分成三段，分成三段。那这使我们想起了主降临之后啊，这件事情之后呢，主耶稣就会降临。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你看，在这个撒迦利亚书是四章三到四节说到，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啊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啊，成为极大的这个山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啊。如果这边是东，这边西啊，南北啊，他就说自东至西啊，东跟西啊成为一个大谷，对不对？山的一半向北挪移，另外一半向什么？南挪移。在这个圣经里面呢，记得吗？你看一下，那大城列为什么？三段。那个大城，当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那个整个城呢都会列为三段。但是没有问题，主来的时候呢，注意这个城呢会再一次的被建立。所以呢，这边讲列国的这个城呢都倾倒。你看一看地震之后这些城有没有跌倒，有没有塌倒？有的。所以那些住在很高的那些要注意啊，现在那些很那高楼大厦，哇，他们都是以此为夸口，哇，我是这建造最高的最高的。我告诉你，那时候呢每一个你看列国的城啊也都倒塌了，也都倒塌了。你看就这样子倒下来。不单单这样子，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那另外一个大城叫巴比伦，神也要惩罚，那是记载在十八章那边，记载在十八章。那在二十节那边更加可怕，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海岛，当你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呢，那海岛往向下沉了。山呢、啊，本来是高高在上呢，它可能裂掉，或者可能陷下去。你呢？因为这个我们的地啊，我们地啊是这样子的，它可以所谓的这来这去的。你看这边上，现在是上啊，等下就变下，你看到吗？所以它当在那个时候啊，那个整个地球的这个地势呢就会改变，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形就像这个在大洪水的时候，当洪水发生的时候呢，那个整个地势呢也完全改变。那将来你看到这边新加坡有这个岛屿，圣经讲没有了，没有了。你看到那个这个什么 Mount 喜马拉雅 ，OK， 这个那个世界最高的这个山的时候，那时候也可能没有了。那这些东西呢，都要过去的，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的心呢、啊，不可以放在这个地上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多久？就几十年罢了。我们当然，我们应该做，我们应该使用的，我们应该赚取的，我们应该侍奉的，我们就做。但是你跟我的心不可以放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个世界上一定会灭的。 一定会改变的，不要放在地上。啊，所以你看，当时有这个大地震的时候，你看就裂开，那路都会裂成这样子，何况将来的那个大地震呢？那世界上最大的那个大地震，那所造成的破坏呢，将令人难以想象。啊，到最后呢，又有说又有大雹子啊，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月重一卡连德啊，一卡连德有多少？90斤。其实在我找的那个，它大概是30公斤啊 ，30 kilos， 我相信有大概这么大力，这么大力的。你看一看，这个是冰雹，这个是算小力的，这个有点像这个高尔夫球那样。好，那你看这辆车。啊，如果你的车放在那边，你被砸碎掉；如果人站在那边呢，告诉你，你头都会、头颅都会被、被穿了。如果你看了这个，如果砸在你的头上，你会怎么样？这个我猜想大概最多给它大概两公斤啊，一公斤、两公斤啊。啊，如果是30公斤啊，砰！你的屋子都会烂了，屋子都会烂了。所以呢，你看啊。这包子的灾啊极大，人就亵渎神，人再一次的亵渎神。是的，末世就是一个亵渎神的一个时代。但是你跟我呢却不是，你跟我是属神的，你跟我是有盼望，你跟我知道怎么悔改。当神鞭一次的时候，你就要醒来了。如果不醒的话，将来的这个刑罚呢是很可怕的。我们看了这些，我们就知道说神呢的刑罚呢是很严厉的。我们神给他们机会，就好像神给这些洪水之前的人120年，神给这些人呢整2000年来悔改，到目前为止整2000多年来悔改。他们有没有悔改？没有悔改的话，他们就要受到所应得的这个刑罚了。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讲的这个，让我快快的来这个总结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过去啊，我们所看的，我讲气印、气号跟气碗哈。这边气印，第一个印呢是白马，是以和平战胜；红马呢是地上的战争。黑马呢是全球性的这个经济瘫痪，第四印呢是灰马，透过这些刀剑的饥荒等等，杀害了地上1/4的人。然后第五印呢是被杀害的这个圣徒呢求伸冤。然后第六印呢是大地震日月改变，然后新政坠落，天与山林海岛呢挪移啊。OK， 我相信。这个是神所给人的看到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轮廓，一个概括性的将会发生的东西。然后当然这个是插曲的，这是插曲，是44000人。那么还有这个从泛滥中出来的许多人和天使敬拜神。那第七印的时候呢，天上呢就激进半个小时。接着下来你看。接下来就是浩的这个灾祸。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冰雹、火与雪，1/3的树及青草呢被烧。然后第二号呢，好像烧着的大山扔在海里呢，1/3的海变雪，1/3的海中活物呢死了，1/3的船坏了。第三号呢，烧着的大山叫阴沉的落在1/3的江河和重水的泉眼，1/3的水变枯了，而死了很多人。第四号呢，日夜星辰这1/3变黑暗了。那当然有一个插曲，大音宣告祸灾祸灾祸灾。第五号呢是无底坑的蝗虫呢折磨有受印记的人5个月。第六号呢4个天使被释放，然后呢他们号召了20000000啊军队呢杀害地上呢1/4的人。之后呢有这个插曲是这个约翰赐这个天使手中的小书卷，还有两个见证人，这是11章。啊，第七号呢，啊，就有这个这样宣告。那我们呢，插曲这个12章是妇人与大龙的这个 意象，然后十三章呢是两个兽的意象，十四章呢是这个十四万四千人跟随着这羔羊，他们已经牺牲了，他们已经为道殉身了。那么插曲九呢，四位天使报告啊，那么就收割庄稼及神愤怒的这九章。第插曲十呢是掌管末后七灾的天使出现，还有胜过兽的圣徒唱歌赞美神。最后呢就是这个碗，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啊，已经看了第一个碗，这个毒疮，第二呢海变血，第三呢水变血，第四日头烤人，第五呢黑暗笼罩兽的座位一国，第六呢是这个哈米基多敦的大战，第七呢啊就是刚才大地震大雹，那么耶路撒冷分成三段，巴比伦也被毁，众海岛还有众山呢也都消失。那么接下来十七章呢是这个大淫妇和兽的，这个论到大淫妇和兽，然后第十八章呢巴比伦倾倒了，那十九章基督的再临，二十章千禧年最后战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最后呢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圣城最后的勉励和警戒。所以你从这边你看到整个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的这个日子，那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醒来。好像我所说，当那个大地震的时候呢，很多地方呢就消失了，你找不到你的地方，你要找你的 HDB 吗 ？Block 几？没有了，倒了，倒的倒，沉的沉，你知道吗？倒的倒，沉的沉，找不到这个小岛。所以你要做什么？你还是说哇，我要继续的，继续在这个世上。不，你要继续的思想，我们将来有这个盼望，我们主为我们预备那个永远的这个家乡。但是呢，我们要尽上我们的本分，为主而活。不是说哇，今天以后我不用读书了，今天以后我不用做工了，我整天就是到深山里面在想这个末世的东西，不是的。你乃是要更加好的为主而活，等候主的再来，因为神的国度、主的国度一定要来临了。更加好的为他而活，将来他为我们预备那个光明荣耀的地方。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一起的这样子的看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让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主你是那位要审判这个世界的这个主。主啊，叫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心中会被提醒，我们会被警惕，知道我们在这世上这不是暂时的这个基础，叫我们更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放在那永恒叫光明荣耀的那个天堂。施恩帮助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名求，